所以要记得啊，两个十一年，两个十一年，你看，一个是约雅敬的十一年，一个是西底家的十一年，一个是埃及的傀儡，一个是巴比伦的傀儡，明白吗？很清楚，这是两个十一年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约雅敬第四年，第四年什么事发生了？第四年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，现在终于巴比伦呢，不止把埃及打败了，也把以色列掳去了。所以那一年要记得，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，大家要记住，这一年是很清楚的。但那一年，你知道耶利米看见什么？那就是第六节。所以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，我必叫北方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来攻击这里。现在不光讲巴比伦呢，还要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来攻击这里和这地的居民，并四围一切的国民，我要将他们尽心灭绝，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，并且永久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又使欢喜和欢快乐的声音、新郎和新妇的声音、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。第十一节，这地指着以色列地说的，必全然荒凉，尽人惊骇。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，明白吗？一步一步来的，先是巴比伦，然后呢，尼布加尼撒王。然后现在等到尼布加尼撒真的把埃及打败了以后，现在你看你是巴比伦天下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巴比伦天下有多久呢？到底圣灵要被掳多久呢？圣灵说要服侍巴比伦王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结束了前面二十五章，很清楚的就结束了前面二十五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七十年以后怎么样，七十年以后会不会被另外一个人、被另外一班人掳去？要等好久才回来，这里没有说，明白吗？这里只说七十年要服侍巴比伦，没有说七十年要回来。所以这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束在哪里呢？就是拔出，就是拆毁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前面二十五章是讲的拔出，是讲的拆毁。那么讲的拆毁拔出的时候，不只是城要被拆毁，连耶利米这个人也被拆毁。那是感谢主，先是耶利米被建立被宰制，然后现在呢，神才可以让他来为神用，来为神说更多的话。所以从二十六章开始就不一样，你看前面二十六章开始就是他，有的地方讲的他，有的是历史了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部分有的是八路记载的，是讲的他。那么如果是耶利米自己说，就是我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那么很有意思。那这里面呢有几章啊，前面几章稍微把历史交代一下，我想很快的我讲一下就清楚了。这个二十六章呢是讲到约雅王、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，所以是第十一个年的开始。你看到吗？是二十六章。二十七章不一样了，你看着你好像同样一个人啊，约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，那下面有个小字，怎么说呢？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看第三节就好了。那你看第三节怎么样呢？第三节就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者的时候，把神所余额送到以东王。那么很明显是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者，所以可见不是指着约雅敬说的，是指约雅敬的别名，指的是西底家来说的。所以这中间差多少呢？差十一年，你看见吗？差十一年，第一个十一年跟第二个十一年。那么这个二十六章呢，第一个十一年开始是约西亚登基的时候，二十七章呢是讲到西底家登基，都是开始的时候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两个十一年开始的发生什么事？那你读到二十一章，你就知道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么耶利米就站在耶和华的殿内，对犹大人就说了那些预言。然后呢，就第六节， 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，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。那么这就大概他在约西一个十一年刚开始他说了什么话。就下面大家都下面就知道了，有的人说是他是该死的，后来有人辩护说他是不该死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耶利米就蒙了保守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十一年开始，那第二个十一年开始是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那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是最后十一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叫耶利米要怎么做呢？他说你要去做绳索和鹅，你要弄很多的绳子和鹅，让你把那个鹅呢要放在自己的金像上，那是第一，这耶利米要做的。那第二呢，他要做很多其他的绳子跟其他的鹅，那么等在哪里呢？等在宫殿那里。如果有人呢要来见犹大王西底家了，已经派了个使者来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的人从以东来，有的人从摩亚来，有人从亚摩亚门来，有人从推罗来，从希罗来，希罗来。如果他们来的话，你就把那个绳索跟那个鹅呢就给他们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，他们就带回去，带回去做什么呢？然后下面的话很清楚，他是无论哪一邦，第八节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，尼布加利众也不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，我必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刑罚到那里，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杀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时候呢，就在第二年、第十一年刚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刚刚叫第二批刚刚被掳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现在他就做了绳子和鹅，一面套在自己身上，那另一面就送给自己使者。但是最后呢，耶利米根据第十二节呢，就跑到犹大王西底家那里去了，就对他说，要把你们的镜像放在巴比伦的额下，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建的城。很简单的，你一定要把你的额就放在他们底下，你这个存活，这是那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对于这个层面，简单来说就是要投降嘛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话不能，这个话不能说的？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话，你一定糟糕的嘛。所以这个一定是卖国的嘛，一定是这个就是泄整个的士气的嘛。但是呢，他是真的先知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说这个话。所以你看着吗，这是第一个十一年的开始跟第二个十一年的开始。那么这就是所发生的事。好了，28章就讲了西底家登基第四年。你看刚好这是刚好对称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讲了25章是讲到第一个十一年第四年，就是约雅敬第四年。然后28章呢是西底家第四年，约雅敬第四年，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王就把谁打败了，把埃及打败了，然后也让以色列人被掳，那么就很清楚的，这是约雅敬第一个十一年第四年。那第二个十一年第四年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那原来那时候有个先知叫做亚拿这个叫什么？叫做哈纳尼亚。哈纳尼亚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奉神的话命令说，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，2年之内我就要把所有的器皿统统把他们带回来。然后呢，他说因为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额，那最后他就跑到耶利米面前，就把先知耶利米镜像上的额子把它拿下来，把它折断了，然后就对当众对大家说，他说2年之内我必照从列国的镜像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的王。于是先知耶利米就死了。那怎么没有多久神就告诉耶利米说，他说你回去告诉哈纳尼亚，你折断木额去换了铁额，所以我已经将铁额加在这些国的金像上，使他们不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王，他们总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们，现在你清楚吗？就从26、27、28，就这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十一年最开始登基的时候发生的事，还有这两个十一年第四年所发生的事。 非常的清楚。那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哪里，就是神的旨意呢是70年他们才能回来，但假先知说没有问题，2年之内就可以回来，神就可以断了他们的恶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神如果说70年一定有道理的。为什么70年？因为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，一个人到了70岁可以说就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，天然生命的尽头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很清楚，神给以色列人看见，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回来的话，那个时候你们一定是到了你们自己的尽头，你们办不到了，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让你回来。第二，为什么需要70年？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就是因为他们蒙羞，叫神蒙羞，羞耻羞辱神的见证。所以当大家记忆还很新鲜还很活泼的时候，他们就记得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，怎么得罪神，怎么叫神是蒙羞的。就好像我们知道是重新在报上看见说，这个在有的礼拜堂有的聚会地方，他们居然打起来了，上面挂着神爱世人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当你看见报纸上登说神爱世人，哎，这些也是基督徒，如果你刚好住在这个聚会点的旁边，那我要问你，你每次看见神爱世人的时候，你总会觉得你这些是基督徒吗？这种怎么可以打起来的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不错，他们还是基督徒，但他们见证已经失去了。他们见证失去，那么有一天他们说主赦免他们，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再为神做见证呢？你看见许多时候他们需要等70年，等到70年，他的邻居第二代第三代起来，老早忘记所发生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为神做见证，谁是越难的。所以有一件事很清楚的，你今天犯罪，今天得罪神，讲了一件错事，做了一件错事，神饶恕你没有错，但你的见证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你说我还要为神做见证，可以的，你要伏在神的手下70年才可以，2年不可以。有很多人2年就可以了，那你的心态心肠太好了。神说70年1年都不能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一段所发生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，从26章到36章，不要忘记，这11章圣经都是他跟我混在一起，一会儿是他，一会儿是我，明白吗？一会儿历史，一会儿呢，这个谁呀？耶利米讲他里面的感觉。到了29章以后呢，大概就是在第二个11年。第4年以后的事，因为那个先知那年就死了嘛，因为他的确神没有叫他说这个话，他就说了。所以后大概过了1年，或者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写一封信给在巴比伦被掳那些人，那些人就是耶格利亚那时候被掳的，约雅金的末年被掳去那些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的。所以29章是个很大的转弯。29章告诉你说，26章到36章到底讲什么？很清楚，都是神的话，它重点重在哪里？所以你看呢，也是一样。当你读了25章以后，你知道说他们要服侍巴比伦70年，这个你知道，这个你知道。70年以后你不服侍他了，还不一定你要回来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什么的，那个启示一步一步来的。那么到了29章的时候，那个信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第10节，很重要的，这可以说是耶利米很重要的转捩点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所以以后是怎么样，在前面没有说，到了29章有下来慢慢开始清楚，现在慢慢绿亮光越来越清楚了，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扔回此地，明白吗？不是继续漂流，你可以继续漂流，可以不在巴比伦的王的权下是可以的，但是问题不是，神现在说70年以后呢，要使你们扔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起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祸的意念。这是何等的安慰，那些人根本 在巴黎，他们以为说他们受了很大的灾祸，他们终于跑到了巴黎来了。但是说不不不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。这句话不知道给我们多少的安慰。许多时候我们说。